这个教会就是最后一个教会，那就是什么呀？老底家教会。我们都知道了，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耶稣复活之后留在地上的身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耶稣身体中的一个肢体。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复活的耶稣曾经借着当年小亚细亚七个地方教会指出了历世历代教会，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信徒个人生命将不断面对的循环不息的七个属灵危机。今天让我最后一次再讲一遍这七个循环不息的教会和信徒个人的属灵危机。或许你今天正在某一个危机中，或许我们的教会正在某一个危机中。以弗所教会，耶稣说他是面对的危机是失去起初的爱心。四美拿教会，耶稣在劝勉中提醒的是我们不要害怕苦难，逃避试炼。别加摩教会，耶稣责备的是离经叛道，与世界妥协。推亚推拉教会，耶稣责备他们是容让异端，随从偶像。萨迪教会，耶稣指出他们的危机是属灵枯干，按名是活的，其实已经死了。菲拉铁菲教会，耶稣提醒教会面对的挑战是不敢持守，不愿忍耐。老底家教会，耶稣指出教会最大的危机是骄傲自欺，不忍不乐。当然今天我们也可以按照耶稣的告诫和应许，完全从积极的角度讲到七个教会要有七个心。以弗所教会，耶稣要他们恢复起初的爱心。四美拿教会，耶稣要他们有至死对他不变的忠心。别加摩教会，耶稣要他们与世界绝不妥协的一心。推亚推拉教会，耶稣要他们不拜偶像，要里面有不与异端同心的里面的善心。萨迪教会，要他们从死活过来的回心。菲拉铁菲教会，要有忍耐持守的恒心。老底下教会，要从不热不冷不热变为真真实实的热心。弟兄姐妹，在耶稣对七个教会的信中，我们应该注意到耶稣连续说了七遍的同一句话。我讲上半句，弟兄姐妹把下半句能够讲出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原来耶稣的信不只是写给当年小亚细亚七个地方教会的，耶稣的信也是写给众教会，当然也是写给我们磐石教会的。此外我们也要记得，圣经中主的使徒保罗、彼得、约翰，他们书信中教会论其实都是从主耶稣领受的，而启示录中耶稣对以弗所等七个地方教会的信，却是主亲口对他的教会、对属他的人所说的，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要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今天我们就来看最后一段的应用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将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凡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一起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请弟兄姐妹先注意一件事情，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格外的严厉，在七个教会中只有他复活的主教会的元帅没有说过一句赞美的话。我们要祈求圣灵此刻开我们的耳朵，真的要听见主耶稣今天他借着老底家教会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老底家是一个非常富有特色的城市，它的特色在耶稣给老底家的信中已经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了。老底家是当时一个富有的金融和商业中心，我看到解经书上的资料说，早在那个时候人们就可以在老底家用一张信用证书在银行里提取现金。说到他的富有，主后61年那里发生了一次大的地震，因为富有，老底家竟然拒绝罗马政府的任何资助，就是靠着自己的积蓄和财力很快的把摧毁的城市重建了起来。老底家还有有名的制衣业，它出产的羊毛以品质柔软、色泽紫黑、表面光滑著称。老底家也是一个规模相当的医药中心，它拥有著名的医学院，它出售的耳药和眼药都是当时鼎鼎有名的。可见老底家教会是一个在养尊处优、富庶自傲的社会中的教会的典型，而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话句句定准，极有针对性。我们先来看看耶稣是怎么介绍自己的，看看耶稣他是怎么为将要严厉责备老底家教会做预备的。看3章14节，耶稣怎么来自称自己的。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好，我们首先来看耶稣第一个自称是阿们的。我们或许在教会生活中久了，已经把阿们视为祷告的时候结束语了。其实阿们原文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就是心存所愿，所以我们的神就是阿们的神。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称自己为阿们，这意思是在说，你老底家教会所行的一切不能只是基于你的感觉、你的决定，比如你自认为自己已经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而我耶稣却看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你所做的一切应该首先为我所承认、为我所阿们，不是你说好就好，而是我说好才算好。很有趣，老底家这个城市的名字原文中有一层意思是名字的意思，好像大家来管理的意思。我看今天教会大多是会员制，这是教会体制本身是不错的，教会里重大的决定都要会员大会来表决，因为我们都在祭司的国度里，每一个弟兄姐妹理所当然应该关心并参与管理神家中的事。但是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教会归根到底不是人掌权，而是神掌权，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就要先来寻求明白他的心意，最后也要顺服遵行他的旨意。今天教会为什么常常会不仁不惹，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让我们的主说阿们，光凭人的经验、人的意思去行，结果就必然落入老底下教会的既不仁也不惹的光景。因为我们的人性都想走捷径，都想少麻烦，都想听好话。第二个，耶稣说他自己是为那诚信真实做见证的。耶稣在与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他跟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所说的，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们常常以为谎言和虚假就是指鹿为马、指黑为白， 其实在上帝的眼里，一个人最大的谎言和虚假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错误，而是在属灵上的骄傲，就是以为我们靠自己就可以完全搞定。老底家教会是一个充满谎言和虚假的教会，他们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我相信这样的话可能不是人嘴里说的，但却是人心里会想的，这是自欺，里面充满了谎言的灵。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磐石教会，我们是07年9月9号那一天出来聚会的，那一天到会的一共有105人，当然包括很多来祝福的。有人说这样的教会不用到年底，那200人的大教室就可能坐不下了。作为牧师，我听到这样的话，第一天我的心里是美滋滋的，这里面其实有谎言和虚假的成分。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体认到了一点直堂拓荒的艰辛了，但问题是耶稣看教会还不只是人数的多少，他对七个地方教会从来没有暗示教会的人数，但他却非常关心，看好每一个教会里究竟有多少是得胜的人、忠心的人、持守忍耐的人、心里火热的人。圣经说亚伯拉罕当年是带着318位精炼壮丁去把那个被掳的罗德夺回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如果看圣经，你常常会看到那个数字一个都不差的。神在做什么？神在一个一个点人头啊，神纪念了318个精炼壮丁。问题是今天神如果要带领我们打仗，我们有多少人可以成为神眼中的精炼壮丁，被神带去呢？今天我牧师是更加体认到，神就是我们无依无靠、无靠中的依靠。面对教会不断的出现层出不穷的危机和需要，我原来在一个教会中，我跟梅影说，梅影啊，哎呀，怎么我们教会中这个难处就是一波一波来的。其实来到奥斯汀教会这个教会其实也是一样，这四年来我也觉得许多的难处和危机需要是一波一波来的，所以不靠着神走一步都难。我在盼望小组说，小组长，我们常常喜欢唱一条歌叫与你同走过，其中有一句诗词是非常传神的，我们很爱唱。诗词这样说，踏过平安平静安稳，历经几许风波，接下来他说，若不是靠着上主恩典，日子怎么过？不靠着上主的恩典，不靠着耶稣上帝的恩典，这日子怎么过？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神今天是借着各样的难处，既把我们带离虚假和谎言，同时又把我们这一群人带入他的诚信，带入他的真实的见证，这实在是一个恩典。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回过头来看这个地上的难处，你会感恩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你这样的生命体验呢？对我来说，许多的时候当我无路可走，我的心里反而会平静下来，甚至里面还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喜乐，因为这个时候我可以近距离观看上帝的作为，可以一对一蒙受他的引领。保罗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这个话是真实的，是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说得出的。如果你体认你也有这样的经历。第三，我们看到耶稣介绍自己在说什么，他介绍自己说，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我们不禁要问耶稣为什么这样来称呼自己呢？对一个小小的地方教会说话，他这个教会的元首需要用这样大的口气吗？我想到有一次有人问我，牧师啊，我看你每一次讲道常常要有很大的力气。我说是的，我告诉他，那是在我每一次讲道的时候我感到有压力，我里面有紧张，我常常觉得我前面有一堵墙。第一堵墙来自大环境，那就是我跟弟兄姐妹讲说的三话：生活休闲化、教会世俗化、偶像多元化。如果一个牧师站在这堵墙前面，你不感到有压力，你不感到有紧张吗？第二道墙就是来自人里面的拒绝，他不爱听也不愿意听。耶稣用如此严重的口吻说话，我想唯一解释的理由大概是老底家教会没有尊耶稣基督为元首， 他们觉得已经富足，一样都不缺了。我想耶稣灵里能够感受到老底家教会里面的抵挡，里面的拒绝，所以他首先要告诉老底家教会，他是教会的元帅，他也是一切财富和供应的源头。他说，一贫如洗的四美拿教会是富足的，而你们这个自以为富足一样都不缺的老底家教会却是自身的贫穷的。今天我看我们磐石教会在物质上不算贫穷，时长四年了，我们已经有了一块55.46万英亩的完全属于自己的土地。下个月4月8号，我会代表使团去朱建牧师的教会去祝福他们献堂。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用50万买了一块比我们小得多的地，他们比我们小多了，又凭着信心再借了50万，一年就把教堂建成了。我说了，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个个都是中产阶级，在物质上都算是富足的，但我们属灵的生命富不富足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耶稣对我们教会，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评估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我们再来看3章15节，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你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耶稣首先责备老底家教会是也不冷也不热，这个比喻的典故可以出自老底家教会的泉水，该城的泉水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当这个温泉的水慢慢的引进到老底家的时候，热水就已经变得不冷不热了。老底家教会知道耶稣在对他们讲说什么，由于他们属灵生命的贫困，光景就变得既不冷也不热。我想到2007年5月，我为了 ACC 3年3成300人的职堂意向，我来到了这个教会面试。5月18号，我带着全家，我记得那天是礼拜五，我将要对一起出来职堂的几十位弟兄姐妹讲一堂信息。当我来到 ACC 的时候，延堂长老就关照我，志刚牧师啊，你要记得今天你不能跟弟兄姐妹讲你是西北职堂的牧师候选人啊，因为现在只有几个同工知道，大多数弟兄姐妹还不知道。我告诉他没有问题，我只想亲眼看一看将来可能和我一起出来职堂的那些弟兄姐妹里面有没有火。那一天我讲的信息是耶和华的心极其火热，耶和华说，为着西安，为着耶路撒冷，我的心极其火热。所以那份信息的结论是很清楚的，结论是什么呢？神的心极其火热，我们就不能不冷不热，神的心极其火热，我们的心就不能继续冰冷。那一天的晚上，我看到你们的心实在和我一样，向着神是火热的，是已经被神预备好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群曾经被神的灵激动过的人。4年过去了，我们的主多么盼望我们，今天我们里面仍然是火热的，仍然是能够被他的灵再次激动起来的。就像当年那些被神的灵所激动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百姓，他们在难处面前，他们曾经有过逃避，曾经有过观望，但是因着先知的呼唤，最终能够再次被神的灵激动。你如果好好去看哈该书、撒迦利亚书，你会看到这一点，他们再次被神的灵激动，再次火热起来，再次上上取木料，再次起来重建神的殿。我在圣经中看到神是一个人头一个人头在点数，亲自在点数他们，点数到他们所属的支派，一个都不落。我想今天神也一样在这里，一个人头一个人头亲自在数点我们。神喜悦那些持守忍耐，会按着他的灵激动，能因着他的灵激动，能重新上山取木料重建圣殿的人。耶稣责备老底家教会，你也不冷也不热。什么叫做也不冷也不热呢？有的教会的牧师这样说，也不冷也不热是有工作却不积极，有服事却不热心， 有祷告却不恒切，有相爱却不亲热，这些都是圣经的话。我们彼此爱，但是不亲热；有接待，却不是一味的接待；有香膏，却不是真纳达；有亲嘴，却里面没有眼泪。香膏抹了主的头，却不会去抹主的脚。至于再等到用头发去擦干，那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在想说，我这个牧师多少也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所以我牧师首先要起来悔改，我也要更加热心的侍奉神，服侍人。我们回头看看今天教会的实际的光景，我看到有些人已经冷得都站不起来了，他们不想聚会，不爱祷告，不愿读经，不肯奉献，远远的与他们的救主耶稣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有的人更是信仰偏斜，行为卑下，贪财爱事，满身污秽。如果他们能有长进，能从现在的冰冷长到不冷，倒也好了。但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今天一个信徒能够被称作是一个不冷的信徒，那已经是不错的了。但我们的主说，就连不冷的信徒其实也是失败的，也是不蒙悦纳的，若不悔改，都是要被吐出来的。我因着不冷也不热，联想到另外两种类似的属灵状况，我想给大家有一些的提醒。不冷不热谓之温，不冷不热就是温嘛。请记得，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是不热的，你若不悔改，你明天的温度就会比今天更冷一点。第二个是不黑不白谓之灰。所以如果你是搞美术的，学过画画的，你就知道灰是一种最游离的颜色。你只要继续停留在区间状态，你就会不自觉的靠近黑，因为灰色在黑的面前，它才会显得多少有一点可怜的白。第三种属灵的状况是不死不活谓之僵。久听不信，你是死的；久睡不醒，你是僵的。僵表示什么呢？表示他没有死，鼻孔里还有气息。记得大卫的呼求，他在上帝面前有一个非常深沉的呼求，他说，耶和华，免得我沉睡致死。所以大卫再次说，沉睡的灵是可能永远醒不过来的。我需要在这里做一些解释。不冷不热谓之温，温够不上主对我们的要求，若不改变，继续不冷不热，结果会是被主吐出来的。主是轻慢不得的，他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他说吐出去就是吐出去了。那什么叫吐出去呢？那是不是说我们这些被吐出去的人就灭亡了呢？是被主扔到那个火湖里去了呢？弟兄姐妹，不是的。耶稣说的是老底家教会，教会是一个集合体，教会的里面还有得救的信徒。老底家教会因为远离耶稣，与世界为伍，以致盐它不咸，灯它不亮，它不冷也不热，失去了见证，叫我们的主伤心啊。吐出去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上个礼拜我看到利未记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法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去。以色列百姓是被神一路领进迦南美地的，吐出去表示神对他们的厌弃。而在旧约中，旧约的雅歌中有一段彼此爱恋非常美好的吃进去的描写，神告诉我们有吐出去，他也有吃进来。在雅歌五章一节，他这么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院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蜂蜜和蜂房，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我们的主看我们原本应该是可口的，他也愿意吃喝我们，就像他要我们也来吃他喝他一样。 但是当我们的主把我们一放到嘴里，就觉得味道不对，于是他就不得不把它吐了出来。耶稣要赎他的人和他一样有真爱和热情。在圣经上，上帝不厌其烦的无数遍的重复一句话，你在特别在利未记你会看到这句话的是我是耶和华。每一个律法记载的背后，他总说一句话，我是耶和华。这话什么意思呢？这一次我在神面前默想，神在说我是你的神啊，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也要圣洁，我是完全的，你也要完全，我是火热的，你也要火热。一个基督徒也不仁也不伦，纵然得救，却与主的荣耀无份，与主的赏赐无份，届时只能在基督的台前哀哭切齿，那是羞耻的，也是痛心的。我们再接着看三章十七节，耶稣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老底家是个富足的教会，老底家的人多半富有，所以教会的信徒自然也是富足居多。这与我们磐石教会今天的景况和我们所处的环境很相近。十多年来，我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教会形态中侍奉。第一个教会非常的穷，新移民教会，会众中许多的人连身份都没有，他们居无定所，有很多生活上的困难和需要。神在那个时候操练我的信心和爱心。今天我所居住的环境和牧养的教会，其生活的富足有点像老底家，当然我也居住在其中。我感谢我的神带领我在一个富足的环境中继续经历职场拓荒的艰辛和难处，这是神莫大的怜悯和恩典。因为我们人都是有惰性的，时常会像耶稣说的，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今天我们的挑战是，我们如何在一个富足的像老底家一样的环境中，能像耶稣所告诫的，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昨天看到一个组长的 email， 小组光景冷落，但是这位组长心里充满了向神向着主的心。他说小组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就是我们世俗化，每个月的 party 已经到了一个根本没有上帝的灵在里面，就是吃喝。组长说，我想到的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乐，就是如此。耶稣绝不会允许我们在一个富足的环境中过一个赤身贫穷的属灵生活。我们还记得耶稣所责备的那位贪心想要多得从自己兄弟手中的家业的人吗？如果我们在一个富足的生活环境中，心里所想的仍然是家道的丰富，只是想盖一个更大的仓房来收藏一切的粮食和财物，那么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变为无知，算为贫穷。有人讲的很有意思，他说钱财啊，永远是别人的东西。哎，钱财不是我的吗？怎么是别人的东西呢？他说是的，你想想看，你今天赚了钱拿到手里，然后回家交给太太，又交给家人，然后再把这些钱交给孩子去交学费，然后再把这些钱交给商地去买东西，然后交给银行去生利，你就这辈子就一直赚进来交出去，交出去赚进来，直到交到你死的时候，于是你把手里所有的积蓄的钱财又通通的交给了别人。耶稣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老底家教会的可悲之处，就是他信靠的是自己物质的富有，而看不见自己灵性的日益的匮乏，以致被谎言的灵所蒙蔽，以为自己一样都不缺了，以为有了财物的富足，灵性自然也就富足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圣经了，读耶稣的信了，在人看来老底家教会真是不错的，他没有服从巴兰和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啊，也没有被那些假先知耶洗别的教导所引诱啊，别人软弱的时候或许他还会去帮助，别人迷路的时候他或许还会去提醒，凡是该做的他都已经做了，一样都不缺了， 除了物质上的富有，那富有也不是上帝给的吗？没有人能够具体的说他有什么地方是做的不对的，但是只有那火眼眼目如火焰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主在对他说，你其实是瞎眼的，看不见自己是赤身的，你是自欺的，看不见自己是贫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不能自欺，我们属灵的光景到底如何，是不冷不热还是火热，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而是主说的。一句话，我们真的要警醒，因为我们也很容易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以为富足，以为不缺，以为变得，以至于变得既不冷也不热。我们接着要来讲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劝勉，在三章十八节，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们把三章十九节一起读出来好吗？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好，我们来看，耶稣首先说要向主买火炼的金子，这是耶稣要他们来荣耀神，得到真正的富足说的。主说向我买，这其实是向老底家教会的帮头当喝。老底家教会过去是从来就是向人买，从来就是向自己买，从来没有想到要向主买。他们过去想到的只是得人的夸赞，得自己的夸赞，却从来没有想到要从主那里得夸赞。向主买是要付代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救恩是白得的，主的恩赐是领受的，但主，我们要从主那里买火炼的金子，却是要付代价才能买到的。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呢？彼得说得好，叫您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如果一个人的信心是被试验过的，那就是火炼的金子了。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要真心的想一想，你若要遵行主的旨意，你的肉体就会拖你的后腿，你要讨主的喜悦，你就会碰上人的钉子，你想要叫老我死去，世界这个老情人就常常会来到你的门口来恋慕你。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老情人，他常常用目送情，跟了我们最好再重谈恋爱。从明白神的旨意到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放在烈火的炉中，让我们可以来学习更多的忍耐与等候，学习有更多的交托和依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愿意脱离那不冷也不热被主厌弃的结局吗？或许今天你就会遇见大的难处和试炼，你不用愤怒，也不用抱怨，我们可以一起来向主买火炼的金子，让我们自己的里面真正成为富足。这是耶稣说的买火炼的金子。耶稣第二个要老底家教会向他买什么？大家今天有没有看看？买白衣穿上。这句话对圣经时代的人说，要比对现代的人更具有意义。今天流行的审美观是脱的衣服要脱的越多越好，所以今天有一个专用名词，这个明星叫什么星啊？脱星。但是在圣经时代，一个人被脱去衣服露出身体，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辱。而反过来，一个人能够穿上细软的衣裳，那代表极大的尊荣。所以当法老提升约瑟为宰相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给约瑟穿上了细麻衣。当浪子归家的时候，父亲将上好的衣袍给他披上。衣服是穿在外面的，是遮体的，是遮羞的。而耶稣这里说的白衣，这是指一个信徒他行出了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好行为说的。圣经说那衣服就是圣徒的义行， 是应邀出席羔羊婚宴的人所穿的。所以在圣经中启示录中，在十九章七节他这么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于是这里有一个括号，他说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老底家对他们出产雍容华贵的外衣从来是引以为荣，但他们在灵性上却是赤身的贫穷。圣经上有一句话，在诗篇里说，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或者说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倘若一个人没有什么东西来装饰自己的灵魂，那么就是费尽心机来装饰自己的身体，在上帝的面前也是无济于事的。主要我们向他买圣洁的白衣穿上，免去在人前赤身而行的羞耻。耶稣曾经在启示录中这样的说过，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耶稣亲口说，他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喜欢圣徒的义行，羡慕能有这样的白衣来遮羞，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向主买，然后我们穿上。第三，耶稣又要他们买什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老底家对自己驰名的眼药是很自豪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虽拥有眼药，但他们的眼睛却是蒙蔽的，对自己赤身和贫穷竟是一无所见的。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要警醒，他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是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当我们眼睛昏花里面黑暗的时候，那我们就只会见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当我们眼睛昏花里头黑暗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为吃什么穿什么犯愁。当我们眼睛昏花里头黑暗的时候，我们会忘了被神赦免了一千万两，却把欠自己十两银子的朋友下在了监里。当我们的眼睛昏花里头黑暗的时候，我们就会为了人好为人师，常常教导别人，却忘了一样也要教导自己。当我们眼睛昏花里头黑暗的时候，我们竭尽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充满了放荡与不义。当我们眼睛昏花里头黑暗的时候，我们站在滋润的约旦河平原，我们的帐幕却渐渐挪移，直到所多玛。当我们眼睛昏花里头黑暗的时候，我们过了约旦河仍然享受不到迦南的丰盛和安息。所以圣经要我们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要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我最后要来讲神的应许，大家看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在这里看到，首先谁想进我们的门啊？主耶稣想进来。每当我看到耶稣说他站在门外叩门这段话的时候，我每一次都会被震动。老底家教会是耶稣责备最严厉的教会，但他却对老底家说了最窝心的话，做出了最怜悯的举动。就像圣经所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我们虽然被孽，他却仍然不弃绝我们。 耶稣对老底家说，在三章十九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个不认不认的教会，耶稣不仅爱他，耶稣还说疼爱他。耶稣在说，因为我疼爱的，所以我才这样严厉的责备管教他。希伯来书曾经有这样的话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如果不被神管教，你从来没有被神管教的经历，我告诉你，你是私生子，不是上帝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你如果感到上帝的道砸了你的心，你感到被神的灵光照提醒，你应该高兴，说明你不是私生子，你真是做儿子的了。九五年我去读神学，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考教会历史，我们在考试的时候老师当然都走开了，你们都是传道人嘛，不能偷看的事我从小就知道都是传道人了，但是那一刻我真的就偷看了，教会历史太多的填充我都填不出，我就照抄了。接下来的课我没有办法上了，里面的心一直在跳，我不只是看到讲台上的老师，我看到是耶稣呢。课后我就去向老师悔改，告诉他今天请你把我的成绩全部拿掉，这是性命攸关的成绩呢，但是神的灵就让我去做，我跟他悔改了，成绩拿掉了，我的心在得安。晚上的时候我的太太看我笑，哎，她说你在笑什么？因为我在看圣经，看到的就是希伯来书的唱的话。我说你知道我是做儿子的，我不是狮子。耶稣不仅说疼爱老底家教会，他甚至还站在老底家教会的门外叩门，他盼望老底家教会能听到他叩门的声音，能明白他疼爱的心意，能为自己也不仁也不乐的光景生出悔改的心。如果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光照的工作，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能火热起来？我们现在可以摸摸自己的心窝，也为自己来把把脉，为什么我们虽然不忍，但却总是不能火热？为什么自己有时也想热，却只是热一阵就忍下来了？为什么我跑来跑去只是保持不忍？为什么我坐来坐去就是热不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你问过自己吗？今天我要告诉你，耶稣一语道破各种原因，耶稣说了一句话，看哪，我站在哪里？门外。原来我们不忍不热是因为耶稣不在我们里面。曾几何时我们把耶稣请到门外去了？从信主的那一天起，耶稣不就是我们的主吗？今天他怎么站在门外了，不能进到我们里面来做主了？我们能靠自己热起来吗？四月十五号的时候我们有人受洗，有人会站在这里为主做见证，我们也会有那一刻，当时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火热的，我们都称他是我的主。几年之后呢，我们的光景会是如何呢？今天我们听到主的叩门声，真的愿意悔改发热心，我们只要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就是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请耶稣到我们里面来，让他与我们一同坐席。所以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何等的荣耀。耶稣是疼爱我们，所以他对我们有严厉的管教，耶稣怜悯我们，所以他在我们门外连连叩门，直到今天。今天耶稣还没有来，他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今天耶稣想进到我们的里面与我们一同坐席，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靠他得胜，并得着丰盛的生命。耶稣在三章二十二节重复七遍说了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话耶稣对七个教会各讲了一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绝对不是个啰嗦的人， 他每一句话都是掷地有声的。耶稣是教会的元帅，他每一次都在呼唤我们要伸长耳朵听到圣灵对我们的声音。我们就把这句话背出来也吃下去，一起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现在我们大家安静一分钟，你可以回应刚才圣灵在神的道中对你所说的话。你可以看今天冷落的光景再一次向主显明，你只要是悔改，热心的上帝就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如果这一分钟里面你有感动，你可以在座位上带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耳朵开着，我们听到了你曾经借着老底下教会的信今天对我们说话。曾几何时我们把你请到了门外，曾几何时我们的生命光景就像你说的变得也不冷也不热。愿主帮助我们听到你的呼声能够开门，让你进到我们的里面，让火热的主，让那位西安为着耶路撒冷火热的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愿主帮助我们的教会，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有持守。亲爱的主，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天能够见你面的时候里面是踏实的，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是穿上那白色衣服的，是能够擦了眼药的，是能够有怀里揣着那火炼的金子的。主啊，帮助我们，愿今天我们在圣灵中，愿你的恩典中吃下去的话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光照和一生的祝福。愿主纪念你自己亲爱的教会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感恩祷告，阿们。